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再一次来到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配搭一起来侍奉主。我们上主日刚过完复活节是吗？感谢主，我们所信的主，他实在是一位复活的主。他在2000年前他已经复活了，他复活的确据成为初代信徒也成为初代教会的一个很美的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动力一个中心。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便无神可信，我们今天没有见证可说，我们也没有福音可传。真是感谢主。那么经过了2000年历史的今天，这个使人得福得恩得利的信息仍然是那样的鲜活有力，仍然是那样的热烈的被诉说，仍然是那样广泛的被传扬。感谢主，贵堂今年里面所定的主题是事主更深，扩张帐幕。可见你们对宣教很有负担你们很注重宣教。我要讲一点宣道会的小故事。以前我在台湾有16年的机会在台湾牧会这个宣道会牧会。宣道会的创始人是 A.B. Simpson， 他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长老会的牧师。但是那个时候他看见普世的需要，圣灵感动他，他觉得福音应该要传遍全世界。我们都知道，但是如何传呢？谁肯去呢？所以他就跳出来，他就出来创立一个宣教的一个运动。那么宣道会的名字是很长的哈，它叫做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那么意思就是说基督徒跟宣教师联盟合作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宣教的事工所以有人简称叫做CNMA 这个宣道会短简称或者说 Alliance Church 在北美在世界各地都有宣道会的事工。只要有你有负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大家一起来选召来祷告希望神感动一些人对宣教有负担出来，我们就支持他，让他去接受装备训练，完了以后我们就支持他，帮助他去世界各地传福音。我们看有什么地方需要人，哪个地方他本身对哪一个国家有负担，我们就差派他。所以起初的时候宣道会并不是要创立一个教派，乃是推动一个福音广传的一个运动而已。那么后来就有好多的教派好多的宣教师，好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感动，他们就来推动这样的一个事工。所以宣道会是起源于一个加拿大的牧师Dr. 这个 A.B. Simpson。 那他呢推动这个事工呢，现在他的宗旨，宣道会一直的宗旨就是去未得之地得未得之民。宣道会的事工遍布在75个国家，总共有200万的信徒他们每隔几年他们会开一个世界的一个宗教会议一个年会。那我曾经参加过他们的一个会议，就好像是一个联合国的一个大会议很庄严，很肃穆，很盛大那我就感谢主宣道会有这样的意向，有这样的负担，他们也做了很美的事工。在我小的时候我起先是在台中东海大学在那里住宿 因为我的父亲在东海大学工作，那是一所基督教的大学。那大学呢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那个教堂是一个很，我现在一下忘记它的那个建筑师的名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工程师，建筑师他所设计的。那个教堂就像一个祷告的手一样，很漂亮的。你们 Google 上去就看见了，那个东海大学的教堂很美的。小的时候我就有印象，父母亲常常带我去做礼拜。有的时候，我是到那个我们的小学、大学有教堂，小学呢，也有不是教堂就是课室了，就是说小学的老师几乎都是基督徒。那我的课堂的老师就带领我们礼拜天的主日学上课。那我从小就从老师的教导的里边，我就打下一个很微小的一个初步的基础。所以我从小我就认定耶稣他是救主。那后来我们搬家了，那我的父亲开一个西药房，在一个乡村，我的母亲她开一个助产站，因为我母亲是助产士。我的印象当中，母亲常常深更半夜就被请去到一些地方去接生，好像很多人生小孩都是半夜所以常常刮风下雨，妈妈也常常不在然后有时候清晨起来要上学的妈妈还没回来那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没有教会，所以我的父母亲也没有去聚会，那当然我也没有。那隔了一两年，有一对年老的宣教士夫妻，头发苍白可以说慈祥和蔼的一对老人家，挨家挨户去探访发单张。后来他认识我的父母亲是基督徒，他们很高兴，哎呀，我们在哪个地方，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开布道所，欢迎你们来聚会。后来父母亲就去了，那我也跟着就去了，就参加那边的主日学。我就想到这一对年老夫妻，他们讲的一口河南腔的国语普通话不大听得懂，外国人就好像我们附近有很大的眷村就好像我们说外省人从国内来的这些讲的那个外省话，有时候听不大清楚，因为乡音很重。但是给我印象很深刻，是他为我受洗的，我是那个教会第一个下水的。感谢主啊！从那时候一直到今天，我一直蒙神的怜悯，持守这个信仰没有离开。那这一对宣教士给我印象很深刻。我想说，他们从哪来？他本身是犹太裔的美国人，美国有很好的生活，他们为什么到大陆河南、湖南那个地方？他们在那里好多年传福音，几十年在那里，所以他的普通话是在那里学的，那就带着那个乡音、湖南口音那后来大陆因为政治的原因，所以他们就撤退到香港后来转到台湾来，然后他们好多年在台湾宣教。我就看到他们那种宣教的精神就激励我，我就说，主啊，如果你愿意选择我，我将来愿意成为一个宣教士，我愿意做一个传道人，好像他们一样到四处去为主宣扬福音。那么感谢主我就从小就看到好多宣道会的宣教师，看见他们就是离乡背景，那么愿意去一些默默无闻的地方埋身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在那里传福音，我就很受激励，很受感动。这是后来我为什么会奉献的原因，因为 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他们传福音所撒的一粒种子竟然会发芽成长。后来我成为台湾宣道会的主席，联会主席，我做了两任的主席在台湾。那后来当然我一辈子就是做牧师，做传道的事工。感谢主，不要小看一对传道师，讲的是湖南腔的普通话，竟然会让一个小弟兄小孩子，我信主的时候，我受洗的时候是3岁，啊，从那个时候我就蒙恩得救，一直持守到今天。我们常会因为自私，只顾自己的需要，而往往就忘记了普天下的需要。假如在百年前，西方教会的国西方国家的教会，他们只顾自己教会的需要，那么今天大概就没有我们教会的存在。可能你我都还没有蒙恩得救，都还没有机会听福音呢。那今天我要讲的是胸怀普世的宣教是神的心意。何谓胸怀普世呢？简单的说，就是关心全世界各地族群福音的需要。每逢谈及宣教的事工，这个普世的向度是很重要的，它涵盖普天之下，涵盖全世界。约翰福音3:16-17，好不好？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里我们看见神爱世人了，不是单单爱西方人，不是单单爱犹太人，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什么族群，不管你是男女老幼，有钱没钱，有学问没学问，都是神的心肝宝贝，都是神要拯救的对象。所以主来，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他乃是要世人因耶稣基督而得救。这是神让我们看见的，这个是整个圣经的中心，这个是整个圣经的宗旨。在提摩太前书2:4这样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彼得后书3:9怎么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的，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的主是愿万人蒙恩得救的主，他不愿一人沉沦的主。这是主的心意，这是神的爱。我们永远想不通为什么神爱我们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有什么可爱，我们简直有时候可恶到极点，糟透了，但是神竟然如此爱我们。我们都知道这几节圣经真的是整本圣经的主要的宗旨，这几节圣经就描绘出神对世人的爱，神为世人预备的救恩。神知道我们无法自救，无路可走，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一个救法，乃是牺牲他的独生子，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罪、受苦、受难、受辱，最后牺牲他的生命，来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他盼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不但是能够免去神对神因为他公义的审判和刑罚，并且我们还能够从他得到永生的福气。原来神是要创造人，是要给人永远活着的，但是因为人犯了罪，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福气，但是神愿意给回我们这样的福气。问题是我们的罪怎么解决？我们无从解决，是耶稣替我们担负这个罪过。 所以对我们而言，可能在宣教方面的教导，我们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哈，我们都太熟悉了啊。那但是呢，可能这些宣教的这些知识和概念呢，我们都有，但是问题是我们对于宣教到底有没有去实践呢？我们到底做了多少？我们参与了多少？因为这种知而不行的心态会使到普世福音受到拦阻跟亏损的。不久前有两个名人去世，一个是 Billy Graham， 我们大家都熟悉。那他活到99岁，威利汉姆斯可说是20世纪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布道家。他一生他活了70余年，他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超过185个国家，全世界大概有220几个国家吧，但是几乎他跑遍了全世界，包括北韩、大陆以及台湾。我记得他第一次来台湾宣教的时候，刮风下雨哦，但是整个球场挤满了4-5万的群众，带着伞，那是一个奇观，是一个山海哈、啊，山海，整个球场是伞。那么安安静静的，冒着滴滴答答的雨，在那边听他福音。当他宣召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就涌到台前去决志，去信靠主。你知道台湾是一个非常坚硬的硬土啊，台湾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一个国家。但是他讲完道一呼召的时候，哇，好多人群就走到前面去，我们就受到好大的震撼。那个时候我刚要去读神学，23岁的时候，也是在那里参加同工的服事，给我的印象好深刻。这个人他蒙神使用，他讲道很简单，我们都听过他讲道。他讲道没有什么高深的啊、深奥的一些的词汇，很简单的，但是很有力量。每一次不管怎么样，他讲道也不长，讲完道呼召，哇，就一大堆人就走到前面去决志。那是神给他特别的恩赐，那是圣灵在做工。那么这70余年，透过广播电视电影书籍网络全球可以说是不晓得多少亿，有10几亿的人都听过他的布道。他曾经带领数百万数千万人信主，使到他们的生命得到很大的反转。他可以说是一位确确实实的一位胸怀普世的牧师。那么有人说他是美国的教宗，美国曾经有13位的总统都聆听他传福音。那有好多位总统宣誓的时候按手在圣经，也是他在旁边监视，他在旁边为他们为这些总统祝福祷告。没有人有他像他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殊荣。但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牧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很多地方他讲的道就是主快再来，要预备心迎接你们的神。我早年买了他的一本书，他写了很多著作，叫做漫天烽火待黎明。什么时候不是漫天烽火？在最黑暗的时候就指望黎明出现。耶稣基督就是那一道曙光，就是世界的光。另外一个人是霍金，那 Stephen Hawking， 他活了76岁。那他也是一个物理学家的一个奇葩哈，他是很伟大，他也在物理学界也提供不少的贡献。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渐冻症，但是他竟然还能结婚， 竟然还有一个基督徒姐妹愿意嫁给他，服侍他二十几年。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人，他竟然也会爱上一个在医院里面曾经帮助过他的一个护士。最后他跟原配离婚，然后跟那个护士结婚，但是他倒霉了，结婚没几年他就受尽了那个护士的虐待，后来受不了就跟他离婚了。那这样的一个人在道德上有缺陷呢，那他没有想到他二十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他所有的生活的动作，所有的生活的的需要都要靠他的太太这样任劳任怨的这样服侍他一辈子，二十几年竟然他都没有受感动，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常常强调他的无神论。他的学说理论影响无数的人去寻找上帝的替代品，他是一个瞎子领瞎子的一个人。那很可惜他跟耶稣擦肩而过，他没有机会信靠主，没有机会得到神给他更大的祝福，更大的这个智慧。他一生虽然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很可惜没有拿到诺贝尔奖。他暗示物理定律就是神，他迷恋物理定律。请问物理定律从哪来？他专门研究大爆炸理论还有黑洞的理论，但是那也只不过是小小很微小的一个科学的成就而已，对人类而言的目前来讲，哇，好像很了不起，但是对神而言九牛一毛，算不得什么。但是他却很傲气，大爆炸，砰，爆炸，一切都粉碎，都乱七八糟，哪来的定律？整个的宇宙运行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定律，丝毫不苟。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有秩序的神，但他偏偏就不相信有神。他相信神所创造的定律，但是却不相信有神。好像今天有很多信徒啊，我们拼命向神求恩赐，求这个求那个，但是我们却不要赐恩赐的主，好傻。他就是这样的傻，他那么聪明，但是在灵性上他是一无所有，很可惜。你想整个的星系，整个的宇宙有多大？无边无际的，还不断的在膨胀，不断的在膨胀。谁叫它膨胀？膨胀的能力从哪里来？我们说很多人相信这个进化论啊。进化论有没有目标？有没有蓝图？有没有定点？有没有目标？进化论每一个人就随着自己随心随意的进化，那我们今天怎么都一样呢？所有的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一切都是美好无比，都是已经好像到了定点了，再也没有在进化的一个半成品，考古也考不到，也找不到根证据。那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进化来的吗？进化的智慧，进化的设计是谁来管呢？如果没有神的话，今天根本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社会，乱七八糟的世界。整个的星系有多大？有人说你去海边看海边有多少粒沙，就有多少的星球。今天我们知道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好大，130万倍，好难想象。地球已经够大了，太阳大过100，太阳挖空可以装130万个地球，哇，不得了，没有办法想象。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不稀奇，比太阳大10000倍的星球多不得了，太阳算不了什么的。 好奇妙的宇宙。所以每一个星球，我们晚上看夜空看星空的时候，我们觉得好美的星空啊，好好诗意的星空啊呀，你看到每一个星光，它可能已经走过几百亿光年才让你看到它的光。那今天科学家常常会发现，哦，又看到一个星球，发现一个新的星球，然后给它定名，哦，他们就研究这个星球，它已经走过这个几十亿年啊，几百亿年啊，才让我们发现。光秒数滴答就绕地球七周半，所以今天是用光年来计算的，所以这个星球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请问谁设计的？每一个星球不是安置在那里不动的，它是有它的轨道，有它运转的方向，有它运转的速度，有它的轨道，一个转一个，一个转一个的。谁设计它们？谁定规它们这样子转的？谁定规它的速度？谁定规它的方位？如果没有神，那这个宇宙根本就是乱七八糟，一天到晚就是撞来撞去，蹦来蹦去。但是这个人他还相信说，在某一个星系里边，可能有一个更文明，比地球更文明的某种人类，所谓的外星人。所以在大陆，是不是云南还是什么地方，建了一个天眼，一个大的一个天眼啊，就是来收集啊，来探测宇宙的啊，星球的啊，望远镜什么哈呀。他说他就很反对，他说这个会招惹到某一个星球的外星人，他会发现到地球，他会来干扰我们，他会来打击我们，所以他很反对设立那个。所以他不相信有神，但是他也相信在某一个地方可能会有比地球更文明的所谓的外星人。我们常常传福音用福音四定律，是不是？福音四定律很简单啊，我们讲完这个福音四定律，常常也可以帮助带领人信主，但是他对福音四定律他是完全不了解，不相信。好了，我今天不是要讲他什么，只是讲到说，同样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啊，众所周知的人啊，影响力很大的人，但是有多少人是因着他的见证而蒙恩得救的，而生命被翻转的，而改变的？有没有？可能借着他的理论帮助我们更多了解物理界的事情，比如说大爆炸啦，或者是黑洞理论啦，啊，这些深奥的东西。但是呢，对我们的灵命而言，对我们的生命而言 ，nothing。很可惜哈。第二个，胸怀普世的宣教是主的命令。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前颁布给信徒的一个大使命。同时我们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看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复活升天了，他要我们为他做见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这是主的心意。所以主命令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教会不但是要看重本地福音的工作，同时也要顾及这个普世的福音的需要。很多人误解，以为说，哦， 福音是从本家本地慢慢慢慢的向外传。看来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不是。本地外地一起传，同时传，尤其是现在更方便了，科技太发达了，所以这个福音的需要是一样的需要，不是慢慢慢慢的传。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福音可能还在中东的国家转，还没转到西方世界，还没转到我们这边呢。为什么要胸怀普世呢？因为这就是神的美意，神的计划，也是初代教会留下的一个美好的榜样。从历史来看，福音最早是从耶路撒冷传，没有错啊，他们很快就传到外邦，传到撒玛利亚，传到犹太全地啊。然后呢，就差派宣教师啊，他们当时就差派宣教师就往小亚细亚传开了，所以福音就从小亚细亚就传到欧洲啊，欧洲有南欧、北欧、西欧什么哈啊，然后就传到美洲啊，美洲我们也知道有北美啊，有南美，有中美，对不对啊？又传到非洲啊，传到澳洲，传到亚洲啊，福音是一棒接着一棒的传，最后一棒会传到中东起跑点，就传回到耶路撒冷，传一圈回来，世界末日就到了。所以最近这几年啊，已经有人发起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啊的这个运动啊，很多人开始向回教徒传福音，向犹太人传福音，因为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最后犹太人全家都会认罪悔改，都会信主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一点迹象，已经在世界各地有不少犹太人回归相信主，也不少的回教徒开始转变啊，来信靠主的。那今天我们看见西方的国家教会已经慢慢的没落了，包括美国，请问我们是否愿意有负担回传给他们，还福音的债？原来福音是从他们西方传到我们东方来的，那我们今天要不要把福音回传给他们？我们今天就住在美国，你觉得是偶然的吗？我们是来求学问、求发财、求成名吗？求物质的享受吗？可能这些都有啊，但是呢，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神让我们来到美国，不是为了就是来享受美国的一切的丰富、一切的美好，更重要的就是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来自五湖四海，全世界所有的移民啊，好多国家的人都在我们的邻居，都遍布在我们的邻居。今天我们不一定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别的国家去宣教，我们在我们家的四周围就可以宣教了，什么样国家的人都有。那这些人都还没有信主，难道你可以麻木不仁、坐视不顾吗？啊，这些人都是你的邻居，你对他们做了什么？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反省的。目前全世界有76亿，但信主的不到一半，所以我们要同心努力去遵行主的大使命，把福音传遍到天下。第三，胸怀普世的宣教是初代的榜样，我们都看见了。为什么教会宣教需要胸怀普世呢？因为初期的教会，他们就是遵守神的命令，他们就往四处、往远方啊，去为主做见证，啊，为主传福音。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耶稣指望我们为他而活，为他来做见证，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我们的信仰。在新约时代，我们看见安提阿的教会，这个教会初代的教会，他们体会神的宣教的心意，他们勇敢的差派了保罗跟这个巴拿巴啊，那么做宣教师，他们就到小亚细亚去巡回布道， 一次两次三次，对，那么他们就向地中海把福音就向向非犹太人去传扬福音，凸显了教会的责任和角色。因此无论如何，我们教会都需要努力的把神的爱，把神的救恩带到普天下去。另外我们也看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一样，他们也深深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帖前一章七到八节这样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就是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哎呀，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有很美的见证有基督的信箱闪开了。由此可见这个教会他们也是把自己的教会当作是一个宣教基地，然后把宣教师就差派出去，他们把自己的教会作为一个宣教的基地不断地把福音向外传开，所以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跟见证。有很多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神喜悦跟随他的人能够成为一个胸怀普世的基督徒，神也喜悦跟随他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胸怀普世的教会，积极努力地把福音能够带到世界不同的国家和族群里面去。初期教会回应了主的吩咐，也留下了他们宣教的榜样。请问胸怀普世的宣教是不是你我的回应？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要来到。所以神的计划就是福音能够传遍到整个的世界，让人人都有机会听福音，然后主再来，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否则的话，有人会喊冤的，有人会觉得说不公平啊！有些人听见福音他蒙恩得救，但是我们这里从来没听过，从来没有人跟我们传过，那我们没有福音可听啊，没有福音可信啊，所以我们失落了，那不公平嘛，对不对？所以呢神的心意的确是愿意已经蒙恩得救的你们就去分享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你们就去把福音去跟他们来分享。所以在世界末日来到以前，有一件事情要成全的，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向万民做见证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从某个角度来说，福音已经传遍世界了，因为现在的科技已经具备这种功能，不但方便简单普遍人手一机而且又很便宜是不管你在世界各地任何角落基本上你都可以收到讯息，都可以看到影像我们传福音现在不必你说了，你只要 download 下载一些文章你拷贝一些的影片然后你按几个键看你要传给谁，传到什么地方那么按几个键就出去了，几秒当中他就收到了，太方便了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地基哪一个地方收不到福音，哪个地方听不到福音呢？都听得到的，所以是不是主快再来了？最近中国主席习近平主席他提倡一带一路我不是要讲政治经济其他的因素，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一带一路打通了，那 那一带一路包括二十几个的中东的国家，那岂不是福音可以延伸到他们当中吗？除了经济的缘故，除了政治的因素，除了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站在福音的角度上，不是也给我们大开方便之门，可以到他们当中去，生活在他们当中，做生意也好，移民也好，你就可以把福音就延伸到他们的当中去了。那福音不就传到耶路撒冷了吗？所以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那么清楚，那么明显，主耶稣是不是要再来呢？机会不多了，所以看见主已经为我们铺好了这条路了。所以我也很相信，为什么神创造那么多的中国人，不是没有目的的。四个人有一个中国人，今天有一亿多的中国人，有一亿的中国信徒，不是偶然的，圣灵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西方世界已经不能够再回到这个中东的回教的世界，他们恨死美国，恨死西方国家了。但是中国人却是他们的好朋友，是他们很好的近邻。我们从来没有跟他们打仗，没有欺负过他们，他们非常喜欢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大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不久前，川普公然宣告大力支持以色列的首都要迁回耶路撒冷，我们都听到这种新消息哈。而且他说五月他就要美国大使馆就要搬迁到耶路撒冷。哦，这个事情当然非常的激怒阿拉伯的世界，阿拉伯的国家气死了。但是无可奈何，没有人敢讲的话，几任总统都不敢说的话，川普讲出来了。虽然我们不管他个性怎么样，他很狂傲，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事实，他讲出来了。意思就是说，我跟以色列是绑在一起的，你打以色列就是打我，我全力支持以色列，他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他大使馆他是首先马上就要搬了。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当主再来之前，犹太人要建殿，要重新建殿，第三次建殿。但是现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原来的圣殿的基础上面，现在是谁在那里？这个圆顶的啊，金圆顶的是回教寺院盖在上面。所以他们要怎么建殿在原来的原址上面？他会让你吗？不会的。那你怎么建？早晚会打的，早晚会打的。所以俨然看见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发生了。最近这个苏联的总理他也很狂傲的，就好像展示他们的武力。他说我们现在发明一种导弹，核子导弹是可以转弯的，可以控制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测度的。以前是说那个导弹打出来啊，速度跟幅度是可以测量好的，所以他在办公中的时候，我这边就打飞弹就去把它炸毁了啊。但现在是你没办法估计它会往哪个方向，它会有什么样的高度，什么样的速度，它都可以控制的。所以好可怕，好厉害。所以他很狂傲，他好像就是说他打赢了美国都没办法，好像很狂傲宣誓说他们已经发展了这样的一种武器。你怎么样？很可怕啊。每一个国家都暗中在研究一些秘密的武器，但是这些武器有一天都会使上的，都会用上的，这是很可怕的啊！所以从这些的迹象，我们都知道主快再来啊。那再过一个礼拜，下礼拜一啊，我会带一个 中东这个圣地的旅游团去圣地去研习考察去旅游哈，这是第二次，两三年前贵堂也有不少人哈，在华西牧师的带领下我们去了一次，那这次是我第二次，因为好多人想要去没机会，他说啊牧师你带我们去，后来我就被他们怂恿出来，我说好，我这次带队，有38个人要去。那我们这一次呢，特别要去以色列看什么呢？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他们以色列重建圣殿的一个展示中心，他们把那个圣殿的模型、蓝图、所有圣殿所使用的器具全部预备好了，钱更不用讲，他们钱多得不得了，就是等待机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他们也不怕你知道，他们就把展示中心放在那里，全世界人都可以来看。这是他们历史的使命，他们一定要完成的一件工作。啊，也配合圣经所说的，啊，一步一步走向圣经的预言。这样，所以今天纵然我们的教会资源有限，但我们的心胸一定要宽广，我们的思想也要宽广，也要有心将福音啊带到普天下去，就是带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当中去。记得去年感恩节前，黄州慈牧师还有林恒志牧师啊，这个志华宣道的林恒志牧师，还有小弟，我们三个人联袂一起去外蒙啊，做了一趟宣教考察。啊，主要是去了解当地的这个宣教情况以及当地的需要，啊，因为我们盼望就是说将来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来开展所谓的这个跨文化的宣教，因为同文化的宣教我们做了很多了，但是异文化的跨文化的宣教，我们可以说才开始想要起步而已。后来大家知道我们在外蒙冰天雪地之下，我们在那个高速公路翻车了，啊，大暴风雪翻车，但是真是感谢主的保守啊。那么车子在高速公路打了几转，翻到旁边的这个水沟里边，我们里面有五个传道人，没有一个人受伤，毫发无损啊，我们真的感谢主，感谢得不得了啊，我们差一点命丧外蒙啊呀。那么林恒志牧师说，就算没事哈，我们在那里在一个小时，不要到一个小时我就僵了，我就冻僵了，我就死在那里了，不要说受伤了，就光站在那里受不了，好冷好冷，寒风刺骨，好冷好冷呀，风暴哈，真的是没办法想象啊。但是感谢主，神竟然保守我们呀，整条路上一个小时都碰不到一辆车，结果在那个时候刚好来了一辆巴士，十几个人马上跳下来就把我们车翻过来啊，就看我们有没有受伤，结果我们都好好的啊，他把我们车翻好，我们也试开一下那个车还能开，轮胎也没折断，也没弯曲，还能开上路，啊，我们就说感谢主啊，我们还可以慢慢开回去，呀，我就在想，工伤未成，我即去乎，我不甘心了，真的不甘心，啊，呀，八字都没一撇，我们工作都还没开始做呢，对啊，我们几个人就丧命在那里嘛，对啊，做宣教师，做寻道师嘛。啊，也实在是没有什么荣耀，因为还没开始工作嘛，这样，所以感谢主还保留我们啊，所以可见就是说，将来神还要用我们啊，继续在那里啊，可以推展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今天的华人教会千万不要以为说宣教只是西方人的事情，西方人的专利，他们的时代过去了，西方教会已经没落了，现在东方教会要起来了。只有他们才可以，不要以为是只有他们才可以宣教，今天我们也可以走出来， 我们要还福音的债。前面一两百年西方教会已经尽了他们的本分了，尽了他们的力量了，但现今我们东方人应该起来还福音的债，应该起来还福音的债。好，中国教会应该站起来。我相信中国教会他们也有这样的口号，他们不是在几年前就喊说福音怎么样进中国，福音怎么样出中国。感谢主，中国基督徒实在有骨气，有远见，有意向，他们早就知道他们历史的使命。那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呢，我们住在这边观赏嘛，我们在这边无可作为嘛，我们应该是一体的，我们应该配合配搭，相互扶持，一起来推展福音的事工。世界到处都有 Made in China 的东西，我盼望将来我们福音也是到处都有啊，福音是 From China， From Chinese， From Chinese Christian。 我们中国人散布在全世界的地级每一个角落都有，那这岂是偶然的吗？神给我们独特的机会，神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机会，所以求主使用我们啊，使用我们呀！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普世胸襟的基督徒，也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普世有普世观的一个宣教的教会。阿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特别感谢你，让我们不但是能够蒙恩得救，能够先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神的美意，相信神要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能够积极努力的来把福音传遍到世界地极。求主使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意向，让我们有这样的负担，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实践。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位，也赐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